几个礼拜以前啊，我姊妹跟 Joy 姊妹联系，那么她告诉我说，弟兄姊妹安排我呢，星期四早上和大家在一起相聚，大家在读希伯来书，进度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我想我就第三章啊。
三章。
希伯来书啊。他们姐妹们，
三章
吧，
第二章都可以
读完了。我本来想说，如果读一章圣经啊，我还可以胜任。但是呢，我姊妹说，弟兄姊妹有一个心愿，想要呢一起来看一下整卷希伯来书，所以这给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丰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我到今天呢，我仍然感觉呢，我对这一卷书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领会，并且经历它里面的丰富，但是我把我知道的，在主面前一点的学习和大家分享，我们首先看呢，希伯来书啊。它是一个是书信的一卷书，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他盼望亲近他的儿女，那么他就用人间最亲切的方式呢来向人说话。我们知道以往呢没有现在的电子设备的时候呢，人分开了以后，他们要联系最亲切的方式就是用书信的方式，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呢，除了几卷福音书以外，那么几乎每一卷书都是用信的方式写的，希伯来书也不例外，但是呢，很可惜啊，希伯来书这个写信的人呢是谁，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只能讲这个写作的人。圣灵感动他，不要讲他自己是谁，因为他整个的中心的思想呢，是盼望我们能够注视他所要讲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想我们读希伯来书啊，第一个心中有一个意念，主要我们不是要看见这个写作的人他在主面前有多深的经历，有多大的启示亮光。生命达到什么样的成熟的光景，而是要我们看呢那位救赎他、引领他、成全他的那一位主耶稣。这是我们读希伯来书的开头的时候的一点点的话。那么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它里面相当的丰富。我今天早晨呢，盼望从7个点呢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一点希伯来书的重点。第一个点呢，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见它中间有一句话，在第二章说，神赐给我们的这么浩大的救恩。这个这么浩大的救恩呢，是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里面我们得着，在他里面他为我们完成的那么第二个点呢，我要和大家交通呢第三章的第一第二节或者第一节。在那里这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呼我们这些读希伯来书的人，说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不是说姊妹都被漏掉了。姊妹也在其中。姊妹呢是女弟兄。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这指着教会说的。教会两个重要的性质，一个是属天的。神要把我们从原来属地的，原来是肉身的外面的，带进属天的，带进属灵的，带进生命里面的一个光景，这是教会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啊，他称我们做圣洁的弟兄 啊，只讲到这个属天的生命反映出神的生命的性情是圣洁的啊。那么第三个重点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从对不起，第三章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哈，我们看见啊，作者给要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工作，他的身位啊，他这个工作和身位啊，不是指着他在肉身中为我们成全，那在第二章啊，他成全救赎已经做成了。那么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升上高天了，他今天那个属天的执事，他怎样服侍你和我，怎样服侍教会。他第一个职分啊，就是他做使者，他是神的儿子，来建造神的家，并且治理神的家。我们讲到刚刚讲到神的家，就是他所救赎的教会，就是你和我。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神的儿子他是建造教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建造教会，也没有一个人啊应该做头的来治理教会，乃是神的儿子来建造来治理啊。那么第四个哈，跟第三章头一段话还是有关系哈。那么从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啊，后面一直到第十章，我们看见他讲到主耶稣在属天的职分上面，第二方面，他是我们属天尊荣的大祭司。这跟你我的生活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这是第四个点啊。那么第五个点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哈，是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两双重的职分呢，特别他为我们成了属天的大祭司啊，那么他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啊尽这个祭司的职分？这在第八章啊一直到第十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啊升上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并且呢他进了天上的真帐幕，这个帐幕不是人支的，是主亲自支搭的啊。这个真帐幕的意义跟今天教会的生活有关系啊。今天我们看见呢，若是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面符合这个真帐幕的性质和意义的话，我们必然经历主耶稣在教会中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连续，他扶持，他引导我们怎样侍奉啊。那么第六个点哈，我们要回到第七章开始哈，一直到第十章里面，他讲到主耶稣流血为我们成全了更美的约，而且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关系？最后一个点哈，我们要看呢，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哈，我们看见主耶稣带我们进到至圣所，进入幔内。到了第十二、十三章，他就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呢，这个大祭司进幔内的时候，他带着牛犊的血，然后这个牛犊呢，整个身子连皮啊，连肉连粪，通通带到营外，在营外烧成灰啊。这讲到今天教会，若是得着基督那属天执事的服侍啊，我们尝了这么浩大的救恩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反应。就是进入幔内的人，我们需要出到营外，好叫父的心得着满足。好，我们今天在地上呢，不再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不再是过一个外表形式的敬拜，好，我们乃是要讨神的喜悦。好， 所以到了最后他讲到啊，在地上原没有长存的城，我们要得着的是那位那个哈、啊、永那不朽坏那个有根基神所建造的城，那是我们天上的家乡。我们猜想呢，希伯来书写作的年日，我早期的时候读圣经呢，很多注释圣经都讲希伯来书写作年日可能是在保罗寻道以前，因为他们有一个假设哈、啊，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但是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你看见啊，他说我们的弟兄弟啊提摩太快要被释放了，他若被释放了，我必同他一同到你们那里去看望你们。我们知道保罗寻道以前呢，提摩太从来没有被逮捕过啊，他是甘心情愿的陪保罗去做监牢。但是呢，这里记载是保提摩太呢，他为着主的缘故，不是保罗被捕哈、啊，他去陪保罗，他是自己坐监，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可能啊，这一封书信是写在呢这个保罗寻道之后，更可能啊，他讲到既没有地上没有长存的城呢，因为希伯来书的接信的对象。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他是指责那一批大部分呢，在犹大地、犹太地啊，那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以色列犹太人，啊，他们我们知道犹太人心中最神圣、最宝贵的就是耶路撒冷城。直到今天呢，我们知道啊，不论是那些近前的啊。正统的犹太教徒，或者是那些自由派的，这血统上面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唯有一件事他们从来不争的，就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灵魂，啊，是他们的心脏。如果这个民族没有这一座城，这个民族就不存在。啊，弟兄姊妹，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座城如果毁了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虽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没有行政的主权，但是呢，罗马人还给他们有宗教的这个主权啊，自由。但是呢，写希伯来书作者到第十三章讲，安慰他们说，我们在世上原没有长存的城。啊，所以很可能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我们知道，那就是主后七十年，不仅耶路撒冷被毁，而且圣殿里面所有的祭祀、所有的献祭都没有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恢复过。啊，我们知道圣殿的献祭呢，是从所罗巴伯在主前536年回去。一直到主前呢，因为用了20年的光阴啊，所以是516年的时候，圣殿重建。虽然那个重建的圣殿没有所罗门时代那个殿的辉煌和荣耀，但是呢，它里面所有的敬拜都恢复了。到在写希伯来书作的时候，很可能这些都没有了。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哈、啊，在耶路撒冷信主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在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还活在属天的那个警戒的里面。但是等到保罗被捕的时候啊，我们读使徒行传20章，我们看见了在那里那边记载他到了耶路撒冷啊，从雅各那里来的长老们告诉他说哈、啊、你最好做这件事情，就是带着几个有心愿的人到圣殿里面去还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信主的有几万人，而且他们都为什么律法热心啊。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已经从属天的落进了犹太教的那个属地的光景里面，都为律法热心。这就是、啊、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写作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啊。 而这个他们为律法热心，现在这些律法也不能实行了，祭祀也不再有了，大祭司也被这个罗马人给废掉了。那现在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呢，好像顿然之间外面没有东西了，抓不到可见的、可以摸的、可以参加的一些的仪式和聚会了。希伯来书作者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来转眼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啊，你知道有人曾经问过啊，英国的史柏克弟兄，问他说：“你最唱过很多诗歌，对不对？”他说：“对。”啊，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诗歌？啊，他毫不犹豫的就回答：“当转眼注视耶稣。”啊，刚才我们唱的那第一首诗歌是达比弟兄写的，就是从希伯来书里面十二章里面的话哈。我们要妄断以至于耶稣。今天有很多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不去注意它，它来找我们，占据我们的心，叫我们痛苦，叫我们难过，我们连睡觉都会不想它，它都来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你要用信心把自己的眼睛从那些事情上，把你的注意力从那些事情上转过来到主耶稣身上，直到他的荣光在你里面遮蔽一切。啊，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一个极宝贵的提醒。我自己在还是青年时代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很爱主的，在主里一位年长的姊妹，他讲到他的生活的学习，他说：“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觉得啊，信耶稣每天生活都是很快乐，凡事都是啊，主一你一祷告，主就是照着你的意思成就，不一定的。”他说：“哈，有的时候他早上一起来呢，情绪就来了，啊，里面呢想到侍奉中的压力，想到各种弟兄姊妹的需要，再加上自己肉身的这个软弱，哎呀，好多的事情啊。”心就烦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啊，心里面苦啊，有的时候就很闷啊。他说啊，我早上一起来，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他我就告诉自己，也跟主说：“主啊，我不要这些，我要来注视你。”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希伯来书的作者哈，不仅安慰了当时那个世代那些失去了家业、失去了外表聚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并且给许许多多第二代、第三代的，我们知道，若是哈希伯来书的写作、啊、是在主后六十年以后，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在地上也有三四十年的光景，啊，所以三四十年呢，教会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基督徒。你知道第一代的信主的人呢，他们跟主之间有非常深刻、非常这个啊亲密的经历，哈啊，比如说你在使徒行传五旬节那一天在场的弟兄姊妹，我想他们一生都不会忘记，对不对？啊，那个看见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呢，站起来又跳又赞美，就喜乐跟随主的，你都不会忘记。但是第二、第三代呢？这个觉得很遥远，而且那个时候呢，犹太教、希腊人的文化、罗马人的政治，各样东西都进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各种的风气啊，叫第二代、第三代的弟兄姊妹们困惑，而且开始去往别的路去走。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标杆。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我们，我们你注视基督的时候，所有的属灵事物那个属天的性质都会在你我身上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所以呢，希伯来书不仅是对着第一世纪要结束之前呢，给教会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引导，啊，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特别是主耶稣要回来，我们的地上的教会在地上的日子啊，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更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 并且来注视基督啊。所以我就着刚才七个方面请原谅我只能很纲要式的讲一点好不好。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主赐给我们何等浩大的救恩。那么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尊贵怎样荣耀的一位主。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了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我们的这两个点呢，对基督徒来讲，若是我们里面清楚而且确定，并且我们用信心去相信依靠他，这叫我们有力量在各种的这个环境的摇摆震动还有各种风气潮流中能够站住。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身位和工作也是仇敌啊攻击教会破坏神儿女信仰他主要攻击的点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这两个点上面去扭曲或者是误导神的儿女们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见呢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许 我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我们看见了在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儿子的尊贵荣耀他的独一性在整个宇宙中他用了天使用了受造之物用了人来和神的儿子比没有人能够及于主耶稣他是独一的这第一个点呢给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他的儿子也就是神话语的内容然后呢他说呢神在没有创造万有之前呢就已经立他做承受万有了他是万有的主人然后呢他讲到他的身位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没有人能够注视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是他发出来的光辉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所以我们越多亲近主你就发现了难怪在许多诗歌的作者他们有一个感觉千万人中他是第一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主是我们的主你越细致的看他你就越发现他的美丽他的荣耀那么他在讲到今天万有所以能够这么有次序的这么有条理的有规律的在运转是因为他用他全能的话语主的话语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若是尊重神的话语那个国家社会你就看见他就往上走什么时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呢轻看神的话语这个国家社会立刻瓦解我自己来美国四十多年我就感觉美国在这个点上很可惜他们的祖先呢非常重视圣经的所以以前呢美国的小学到高中都有圣经课的 很可惜啊，到了1962年还63年，啊，甘乃迪做总统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废掉了。从那以后，美国国势落下来，啊，人与人之间的那些诚实和信任瓦解了，啊，不仅是道德的宇宙，神借着神的话语立定啊，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宇宙啊，地球怎么不会被行星撞到呢？啊，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话语托住的，啊，我们要看见今天这个世纪能够这样运转，为什么会这样运转呢？因为神的话语托住的。什么时候人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对神的话语打折扣，人就立刻自己落进灾难的里面去。啊，这是我们看见啊。那么第四个点呢，他的名呢，比一切的天使的名更尊贵。啊，神的儿子啊，因着他洗净了啊这个人的罪，他完成了救赎，父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啊，这个主啊是父神的名，他是万有的主宰。那么这个名呢，当神的儿子完成救赎又回到天上去，神把这个名赐给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主耶稣赐给教会的名。所以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因着摸到了这个实际啊，他就不再是在审判厅在这个大祭司院里面的彼得了。啊，那个时候彼得多胆小啊，一个使女说我听出你的口音是加利利人，他就发咒起誓否认主，对不对？但是他站在大祭司面前啊，为着主耶稣做见证，他说你们应当确实的知道，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神已经立他，就是你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立他为什么？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这个名只有主耶稣配得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在基督里面得着的，这是何等大的救恩呐！啊，那么第五个点呢，他作为人的时候，啊，他说，主耶稣使他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啊，这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人。他是第一个得着这个儿子名分的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个人叫神的心得着满足，他是一个真正神心中所要的，并且是长大成熟的人。啊，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得救了，我们虽然有神儿子的生命啊，但那个生命还很幼小。好，我们在肉身中啊，我们是追求要去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但是耶稣基督他做长子，他到地上来33年半，啊，他回到父神那里去，他就得着了，啊，长子的名分，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见了他配受膏，啊，最后呢，我们看见。他是永远的，所以他说呢，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啊，唯有你是永远永不改变，年数没有穷尽啊，所有今天受造的物质的宇宙将来都要过去，只有在神的儿子里面啊，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是永远的，啊，他从永远进到时间中，又回到永远，然后他就把他那个永远的生命赐给在时间中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就是教会，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你我今天虽然活在时间中啊，但是我们可以不受时间的控制的， 啊，不是说你动作慢就活在永远里面啊。我动作很慢的，我妻子我姊妹常常笑我，她说我是活在永远里面，不是啊，那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我里面都有永远，啊，我们摸到基督了，你就摸到了永远，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呢，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看见只有神的儿子被高举，能够坐在神的右边，那个位置啊是神的儿子的。我们知道天使长就觊觎那个位置，所以他就堕落成为撒旦。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从永远进到永远，这是第一章我们看见他的尊贵的独一性。我们知道很多今天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啊，我们不是故意的要忽略他，但是其他的事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主好像看得很摆得很次要了。神的儿女们所有的痛苦难处还有困惑啊，都是从这个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不够高举我们的主啊，对主啊我们不够把它摆在首位上面。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给我们看见神儿子的这独一的尊贵和荣耀。那么到了第二章啊，我们看见啊，神讲到将来的世界，神不是交给天使管辖，他乃是交给堕落受造而且又堕落但是将来蒙救赎的人来管辖。这件事啊，天使都很稀奇，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做人太痛苦啊，你这样感觉的时候你知道吗，天使很羡慕，如果神许可他的话，他会跟你讲说，你不想做人跟我跟你换，你来做天使吧，以后你来服侍我，因为呢将来人的等在受造的等次上面，人比天使低的，但是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人的地位远超过天使啊。神的儿子怎样受造蒙救赎的教会将来就怎样。弟兄姊妹，这不是你我骄傲自大，这是主给我们的救恩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不认识，我们常常就换了。所以你看啊，那个时候在犹太的这些信主的基督徒们，他们在这些点上何等需要这些话语的鼓舞，不然他们就退后了，退去呢回到犹太教里面，回到人的那些宗教生活里面去。好，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人受造啊，神给我们的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但是人堕落了，谁能够把人救回来呢？神的儿子甘心情愿的做人，这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甘心情愿做人呢，他完成了两个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我们看见啊，他成为救恩的元帅啊，他要领众子一同进荣耀里面去，他自己把亚当所失落的不仅通通得回来，还超过亚当原来所有的，他进到了神丰满的旨意里面去啊，所以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这个元帅呢是经过呢为人人尝了死味的那个苦难，他胜过了掌死权的啊，所以今天他能够释放我们这些怕死的人啊。我们今天犯罪都是因为怕死啊。我讲一点小事，好多年轻弟兄姊妹啊，他说我工作很忙啊，我心里面很多顾虑啊，我孩子将来的教育怎么办啊，我退休以后生活怎么办，你看好多害怕，这一害怕呢就把主放到一边，就去追求那些东西了。弟兄姊妹，若是你经历了救恩，我们也会有这些需要，但是你可以把这惧怕交给主，主已经得胜了。所以美国基督徒有一首诗歌说，因他活着 我就能面对明天，是不是？哈，弟兄姊妹，你如果害怕的话，你要想到主活着，哈，主耶稣成全了救恩，他经过了死的考验，他仍然活着，告诉我们说他胜过了死亡，他里面的性质是复活，啊，所以他能够做元帅，他能够率领我们进去，这跟后面主耶稣属天的执事啊，他做使者，啊，带我们进这神的安息，这是相对照的，他自己先经历了，他就带我们一同走这条路。那么第二方面呢，在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做人另外一面，就是他跟你我同有血肉之体，你的感觉主都感觉，你会饿，我会饿，主也会饿，对不对？我们读四福音说书有没有讲到主也饿了，啊，你会渴，主也渴，啊，你会流泪，主也流泪，啊，主大声的哀哭啊，啊，所以每一个感觉他都尝到，但是他在这些苦难试探的里面，他没有犯罪，他胜过了。换句话说，他没有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胜过这个，他处处都学会依靠神，所以今天他能够搭救我们。我很喜欢这个第十六节啊，第二章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啊，这个救拔在英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啊，他握住啊，你知道你掉到水里面去了，啊，这个快要沉下去了，谁能够把你一把拉起来，那个叫做救拔，那个英文的意思就是把你握住拉住你，你现在忽然感觉有人拉你一把，那多哇，里面真是放心了，对不对啊？人生中你我有没有经过各种的风浪考验？有时候风浪考验到一个地步，晚上睡不着觉，我自己常常有这样啊，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就倒在我姊妹身上，啊，都是你害的，你知道这种情形很多啊，那怎么办呢？你要想到主耶稣他在人生中也过过这种日子，他怎么办呢？他会去依靠父神，所以今天他能救拔你，而他这个救拔是来帮助你，啊，这个第十八节啊，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个搭救就是帮助的意思，他就真的来帮助。好，我在教会侍奉中啊，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碰到事情来说真是摇摆的厉害啊，但是忽然之间，哎，这个人呢，好像没事了，风平浪静，他回来做见证，他说主在我里面呢，忽然帮助我，拉了我一把，现在我要忧虑也忧虑不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神儿女教会的经历啊，我们绝不是讲一点道理啊，因为主耶稣做人，你想想看，你常常思想这个点，我们就多得安慰啊！啊，有时候我们讲一些我们的痛苦，别人听不懂，你就是不要讲了，对不对？但你到主耶稣面前去，他永远听得懂，啊，主能体恤。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做见证，他在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大学毕业，工作被分发得很好，到北京去工作，他结了婚，但他那时候爱主，他参加一个聚会呢，青年弟兄，他就在青年弟兄中间做属灵的这个领袖了，啊，承担很多属灵的责任，后来呢有了一些的运动，他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宗教这个反革命，所以他就职务解除，被发配到这个青海去，啊，到了青海呢，他是工程师，他做工程师的事情，但是他待遇比工人还差，啊，而且他的家人呢留在北京，他一个人去，他到那里6个月，他说我不能祷告，碰见有同样落难的弟兄，他不愿意跟他们讲话，非常的痛苦，啊，他埋怨主啊。 有一天啊，他到他的工程的一个竖井一个坑里面去，到里面呢，他就嚎啕大哭，觉得自己很孤单呢，都是因为侍奉主造成这个我这个结果。忽然之间呢，主在他里面唱一首歌，问他说：“你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忽然之间，他眼泪就干了。他那一天起上了上来哈、啊，他蛮有力量啊，找到弟兄啊，就安慰他们啊，主有美意。他的妻子后来接到信了，妻子就放下北京的户口，就跟他一起去边疆啊。等到他们走过30年的岁月，他们看见主耶稣是他的大祭司。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啊，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做人，他甘心情愿为我们成全。那么我们来到第二个点啊，就第三章第一节，他拯救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身份和性质，刚刚我们讲到教会哈、啊，第一个是属天的，第二个哈、啊，教会呢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性质上面啊，我们有偏离或者有失落啊，弟兄姊妹，我们个人或者教会都会立刻进落进捆绑的里面，都会立刻很快的就落进一个衰败的情形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啊，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主的那个生命，他给我们的呼召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告诉我们说唯有天能够响应天的。好，那么神的呼召啊，是照着他自己的目的的，是照着他的旨意。神呢，他太爱人了，他造人呢，赐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他从来不强迫人做事情。那但是神为了要把荣耀赐给人呢，他怎么办呢？神就用呼召的方式，啊，这个呼召哈、啊。是临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从创世纪你看见这个呼召有两个层次。当亚当失落了以后，神去寻找他，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啊，中文翻译人啊，你在哪里？这是神在寻找人。这个呼召啊，是救恩的呼召，因为人失落了。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听见受尽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呢，哦，主呼召我，啊，主把我找回来了，充满了感恩。但是主的呼召不只停在这里。好，我们看见第二次啊，在创世纪里面，当亚伯兰呢还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并且向他说话。啊，弟兄姊妹，那个呼召啊，是为着神的目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啊，很多人都停留在第一个这个得救的呼召上面，我们很满意。啊，弟兄姊妹，这个可能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觉得很满意啊，但是就着神的目的和旨意来讲，神不能够满足的。神必须要做工到一个地步，你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啊，神的呼召叫我们属天，叫我们的离开地啊。你知道这个呼召临到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就真的就离开他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他就跟随这位他看不见的神呢，用信心往前走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是同盟天造的啊。在教会聚会的生活里面，你发现越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神的目的啊，神的那个旨意上面我们有反应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交通啊，度量就不太一样了啊。 啊，我们在主面前呢，那深渊与深渊响应的程度也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在主为我做了什么，而是今天我在主的手中能够被他得着有多少，这是不同的啊。所以这里他讲到属天的呼召，神是要把我们从地带到天。所以希伯来书啊，整个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从属地的借着这呼召引我们往天上去啊，从外表的啊可以见的可以摸得着的，到这个里面的啊生命的啊那个更实在的更实际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见啊。那么亚伯拉罕蒙召以后啊，跟随主，他在地上就住在旷野啊，他可以盖房子，但他却情愿住帐篷。为什么呢？这旷野的生活是训练一个人来过属天的，摸着了属天的性质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工作也容易找，生活也便宜，像 Houston 一样中国人又多哈，我们不知不觉呢就以这些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啊。但是主说，不，我还要你们得着更好的啊，叫我们呢有一些事情呢可以不没有也没关系，有了呢我感谢赞美主，但是他不要占据我的心。这些训练是什么呢？是叫我们里面越过越属天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呢啊，在他讲到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啊被神引拯救出来，经过红海，他们到了旷野，神就把他的旨意和目的启示给摩西啊，带他到山上去，将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那个山上的样式给我们看见，神要得着他的儿女，建造他的家，神好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的目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哈，弟兄姊妹，我们人与人久了有感情，这个很好啊，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很和谐，非常美丽的。但是光是这个人得着了，神却没有得着。神要得着的是我们在一起啊，我们越过越多能够被建造有那属灵的房屋的性质，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啊，这是神的家。所以第三章开头讲到摩西啊得着了启示，他要建造做仆人，每一件事啊仆人都不为主人出主意的啊，都是主说话他就怎么传。我们知道摩西在一生的侍奉中啊，就一次他把神的话语，他把情绪放在那个话语里面。哎呀，这个叫摩西一生遗憾。你知道我自己学习服侍主啊，我不知道犯了多少次那样的错。有的时候回到家跟主说，主啊，赦免我啊，我在这个话里面加了我的情绪。弟兄姊妹啊，这是做仆人忠心啊。所以今天在这个点上面，我们要认识神的目的的意义啊。所以到希伯来书他讲到我们思想这一方面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给主啊，好叫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路可走，他在我们身上呢能够用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啊。第二哈，我们看见这个属天的呼召是赐给这些圣洁的弟兄，这讲到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因为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离开这个世俗的东西啊。我们的圣洁的对面啊，不是污秽肮脏，不是啊，不是不圣洁。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圣洁的对面就是俗的啊，凡是俗的东西啊都不是出于神的，就是从人来的这个啊。所以今天 在我们里面呢，主给我们有一个的啊，有一个的性质，并且在这个性质里面，神给我们有一个期望。好，今天神的儿女们呢，我们领受了这个圣洁的生命，我们要怎样的来追求？啊，这是希伯来书第二个点呢，我和大家分享。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就从第三章来看呢，主耶稣，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啊，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几个警戒，也有好几个的劝勉。有人说有四次的警戒，大概有三处的正面的劝勉啊，但是呢，我们稍微提到，把这些归结起来，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是每一个基督徒啊，特别是若是我们碰到环境在动荡，或者这个事情很烦心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操练的。第三章这里第一节啊，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要思想耶稣啊。第十二章啊，第一第二节啊，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啊。那么仰望呢，这个字啊，是望断，我刚刚已经稍微说，就是把那些事通通放下来，我们就专一的来看主耶稣，借着信心，借着祷告到他跟前来啊。这两个操练呢，是今天基督徒不可以缺少的啊。如果我们在主的路上啊，要走得稳，要走得长久啊，我们需要在这两个点上面经年累月的我们要操练。那么当我们这样学会来注视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叫我们能够对主有更细致更深入的，我们对他有认识。好，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碰到各样的试炼、各种的考验，好，甚至试探的时候啊，当他们有这样操练的时候，就从主那里得着拯救，得着帮助。好，我们来看呢，第三章到第四章，它主要讲到我们来思想做我们使者的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神打发他到人间来，然后他回到天上去啊，他现在在天上，他的属天的执事，啊，跟他在人间的执事一个点，神给他的托付就是来建造神的家。所以摩西啊是仆人，他在神的全家中心，但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建造者。摩西自己也是神家中的一部分啊，但是呢，神的儿子他自己是建造者。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呢，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主耶稣他做使者啊，我们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要听他。所以第三章到第四章有第二个的警戒啊，叫我们呢不可以硬着心啊。这个心硬呢有好几个原因，他这边说到一个原因啊，他说因为罪人的心就刚硬了啊。还有的时候因着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欲望，这个人就刚硬啊。我们不可以硬着心。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怎么引导我们呢？他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尊重啊，要用信心来接受。到了第四章第一第二节他说，若是我们能够用信心与所听见的话语调和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经历神话语里面的实际。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啊，遇见了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教导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信了主耶稣，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呢要学习啊， 保守主的同在，要学会住在基督里。好，那怎么保守呢？好，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就常常带我们学习等候主。好，我初次参加他这个聚会啊，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坐在也不讲话，就闭着眼睛。啊，他们当开头唱诗歌，唱完诗歌呢，然后就大声的赞美，赞美完以后就闭上眼睛，啊，一坐呢坐两个钟头。好，我有时候听到旁边的年轻人呢，有的是打呼了睡觉了，啊，那我坐在那里，我也很认真的哈，这个等候，但是等来等去不知道主在哪里，反而好像整个心思意念都去环游世界去了，啊，所以有时候我就去问弟兄姊妹，到底你们坐在那里笑眯眯的是怎么回事啊？啊，他说哈，你要摸到主的同在，你要相信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这是主说的。他是真葡萄树，你是他上面的枝子，这枝子不是接上去的，是长出来的，自然的。那么你要用信心来承认，谢谢主与你同在。我说我不感觉他同在，我怎么谢呢？他说这就是信心，因为他与你同在是他说的，不是你说的。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在人的逻辑思维里面是逆向行，不合逻辑的。我必须要先摸到，我才能够感谢，对不对？啊，你还没有请我吃饭，我就说谢谢你请我吃饭，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不对？哈，这是我的思维，但是年长弟兄姊妹说不，你要学会用信心。啊，那我们那时候还算好，主给怜悯我们，我就学习哈，啊，真的这样。结果过了一段日子，也不知道怎样的，忽然好像从里面呢有活水的泉源一样。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我喝到了。那真是喜乐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活水的泉源从来没有止息过，若是你肯相信他，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与他调和的时候，你就进入他引导你要进入的那个目的。这个是对使者我们该有的态度。啊，我们今天若是在这个点上我们肯竭力的去操练信心，啊，他说你要竭力的进入安息。我们常常想啊，你一竭力就不安息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竭力是指着什么说的呢？要用信心。啊，即便今天你还没有感觉，但是你跟主说，主，我相信你。我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啊，碰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好，我们真是竭力。最近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还不太会用属灵名词。他说：“伯弟兄啊，主好奇怪哦。”我说：“我们主从来不奇怪，我们主很奇妙，对不对？”他说：“对对对，主很奇妙。”我问他怎么奇妙，他说：“我们聚会碰了两个大难处，一个难处我们被别人告，别人告我们呢，要我们赔500万。”他说这莫名其妙的，这个官司他们拖了差不多6年，教会的负责弟兄都苦死了，请律师啊办的就是搞不来。他们但是竭力的进入安息，每次聚会哈，啊，负责弟兄们他们一谈到这件事就跪下来祷告，相信主，主啊，我们的理在你那里，你为我们负责任。他说没想到去年呢，啊，很快的就上了法庭，那个法庭说对方根本没有理，你们庭外和解给他一点钱就好了。啊，他说主真是奇，他又讲奇怪，我说不奇怪，主你们用信心了，啊，你们摸到主了，主在引导教会，不是你在引导教会，对不对？主在建造教会，也不是你在建造教会，你不过是工人仆人，对不对？那么他说第二件事情，我们聚会里面呢，负责弟兄中间有一个个性脾气观念比较怪的，啊，常常谈事情就叫他们很受苦，你知道，所以我们做负责弟兄呢要很小心呢，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对付自己的生命。 他我们也没办法，大家就学习啊，包容，学习扶持，学习等待，啊，他说好多年了，他说到去年也是，忽然之间呢，有一天这个弟兄啊，他来在聚会里面，他说我要辞掉我这一份的工作，啊，弟兄姊妹当然很挽留，很惋惜哈，但另外一方面也心里面放下一个，啊，因为大家让这个弟兄放下他这个职务哈，对这个弟兄是一个释放，对整个聚会一个释放。为什么？因为主在这个弟兄家里做了好多的事情，他感觉他必须要顾家。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叫做竭力。你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信心都祷告到说，主啊，我没话讲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所有相信的话都讲透了，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你要请你主带给你的安息是真的安息，你不需要做事，什么事都不要做，你自己还想做事的话，你就经历不到主的工作。神给我们的目的是进入他的安息，那个安息是在基督里面，人与神联合，这个是神的家，神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么我快快的讲，我的时间是到12点，我还有半个钟头。我们要讲主耶稣，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知道主耶稣啊，在地上的两个职分，就是他到天上去，他在地上完成的两个工作，也就是他到天上去的两个职分，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认识而且思想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这关乎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做使者啊，他来建造神的家，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他做大祭司是把这个神家中的内容带给我们，这也是神永远的旨意。因为光有一个会幕，光有一个殿，如果里面没有祭司，你说这个会幕有没有用呢？是空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我呢，要成为侍奉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是那位侍奉的大祭司。啊，那么主耶稣做大祭司哈，是把神家的内容带到神的儿女们中间。那么什么是祭司的职分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祭司的侍奉啊，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一出埃及到了西乃山下，神还没有把十诫给他们之前，神就把目的告诉他们，啊，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是叫你们呢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成为圣洁的子民，啊，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我的子民，啊，弟兄姊妹们，神我们看见这是神永远的思想和意念。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呢在这个点上面失败了，啊，我们知道他们在西乃山底下，因为摩西上山，他们就要求亚伦体恤他们呢，顺着他们就做了金牛犊。所以呢神就拣选了利未支派，在利未支派里面拣选亚伦家做祭司来侍奉神，并不是说他们来代替哈，而是他们来代表神的心意，在恢复在神百姓的中间。好，我们知道祭司是神用来把祝福带给人的器皿。好，那么祭司在神的面前献祭哈，这个祭啊，第一个意义是维系神与人、人与神之间交通的畅通。如果没有祭物，罪就不得解决，人与神之间就是隔绝的。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利未记啊， 头一段就是讲到五祭，那都是讲到基督说的啊。他第一个就是叫神的旨意得着成全，那是指着燔祭说的。然后赎罪祭和赎愆祭告诉我们说，除去交通的拦阻的啊。那么第二个哈、啊，献祭哈、啊，神的儿女们献祭，乃是在宇宙中向着天使宣告，向着受造的万有宣告，神是唯一合法的主人。这是敬拜啊，弟兄姊妹。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如果你看见主耶稣献祭，我们也到主的跟前来取用主是我们的祭物，弟兄姊妹，这是叫神的心得着喜悦的啊，这是真正的敬拜啊。那么第三个啊，我们看见祭物啊，也是维系神儿女属灵生命健康的一个凭借啊。在旧约时代，包含他们的生活，他们长了大麻风啊，有了漏症啊，他们得洁净都要去献祭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医治并且除去疾病和不洁都跟祭物有关啊。那么第四个哈、啊，在旧约时代，我们在立位记里面看见什么时候献最多祭呢？节期的时候献最多祭啊。他们到了他们的产业之地啊，在神的面前欢乐的时候啊，那带进呢神儿女们在神面前呢喜乐丰富并且正常的生活。所以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认识主耶稣钉十字架它的功效和它的意义，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口唇和心里面的信心来承认来接受，这是讨神喜悦的啊，这是献祭。主耶稣啊，就为我们做，他带我们进入这样的侍奉啊。我们感谢神呢，虽然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西乃山下拜了金牛犊失败了，但是神处理人的软弱失败了，他总是正面的，总是积极的啊，主没有放弃，对不对啊？所以他拣选了利未家哈、啊，把这个师父祭司的这个意念仍然借着他们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啊，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哈、啊，他带我们看见了他的伟大，他的广大无边。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今天所以在地上呢，古今中外多少的人，我们的问题多复杂，对不对？有没有一个问题是主耶稣不能 cover 的，主摸不着的？没有，这看见我们主的广大啊。那么而且他带我们呢，借着这个祭物带我们进到这施恩座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这个十六节哈、啊，他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跟前。这个施恩座、啊、原来的意思就是怜悯的座位。所以有人讲呢，你靠着主耶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一站到施恩座前，第一个经历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我们怜悯了，罪人就不再被控告被定罪，里面得平安。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啊！我们不仅是出蒙恩得救那一刻得着这个经历，天天要活在这个里面，坦然无惧的来啊。而且这个施恩座有人讲啊，你到那里经历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这个优雅，何等的美丽，你可以注视他啊。那么在第四章开始哈、啊，一直到第我们刚刚讲到了第十章啊，讲到这个大祭司啊，他讲到先从人间讲。第五章啊，讲到这个亚伦等次的祭司，主耶稣就是肉身来讲，他不能做祭司，因为他不是 亚利未支派的，他也不是亚伦的家，啊，他是犹大支派的。但是因着他啊做儿子啊，在凡事上顺服父神呢，为我们上十字架，他因着苦难学了顺从，他大声的哀哭啊，啊，以至于得了完全，啊，所以呢，他就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在这个点上，他取得了做大祭司的资格。啊，弟兄姊妹，麦基洗德有神性，像神儿子一样，但是他没有人性。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他到地上来穿上人，他有人性，所以他受苦，在苦难中啊，你知道在神性里面，神的儿子从来不需要顺服的，因为父怎样想，儿子就怎样想，没有从来没有意见交叉过的。但是做人了，他就有人的感觉。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父神说，在十字架上，我要为着罪的缘故，我要掩面不看你。这是神儿子非常痛苦的。主耶稣说呢，主父啊，若是能行啊，求你把这个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他顺服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他能够体恤你和我，他能够救我们，他得着了这一个啊，所以他在人性里面，他摸到了这个亚伦职分的那个能够体恤人的那个感觉。然后到第七章啊，开始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间有一段呢，他说现在要讲麦基洗德，大家还不能进入，这必须要生命成熟的人啊。啊，如果你还是活在救恩的初步呢，可能讲这些就觉得听不懂啊。但是若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生命上面的追求和学习，他在第六章讲到我们爱弟兄，我们服侍主哈，在信心中忍耐。啊，有过这些经历了以后，麦基洗德这个职分呢，我们在我们里面就向我们开启。啊，我们稍微提一点点呢，主耶稣怎么照着啊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第一个，麦基洗德有两个把他生命本质表现出来的名称。第一个说他是仁义王。就告诉我们说他的生命呢是公义的。第二个哈，他称作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在他的里面呢，公义和平安呢是交织在一起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得着基督啊，这麦基洗德这个职分服侍啊，在我们身上，你会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性质在我们里面。啊，那么第三个啊，他这个等次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要看呢，他的特点啊，他是永远为祭司，或者这样讲啊，他有一个永远的性质。因为麦基洗德呢，他无父无母，也没有家谱啊。有一个弟兄这样解释啊，无父无母就是没有天然的肉身情感的牵挂啊。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信主，想要信主哈，但是他一想到爸爸妈妈或者他爱他的爷爷不信主，他就说那我还是以后跟我爷爷在一起好了。我不晓得大家听我表达清楚，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传福音哈，他是从日本来的，他听了福音非常受感动了，他都流眼泪了。到最后我说那你就受浸吧，他说不行，他说因为我爷爷从小带我，他太爱我了，我爷爷已经过世了，他没听过福音啊。那我爷爷他就问他，我爷爷没听过福音会不会上天堂，我说我不知道，主来判断。他说那我还是跟我爷爷在一起好了。你看啊，有父有母，你就是有情感的牵绊。麦基洗德没有啊，在这个大祭司的等次里面，啊，他有神圣的爱，但是没有天然的情感。这个东西啊，不容易领会。人性的里面呢，他有天然的情感，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啊，他不照着亚伦的等次，但是他做过人，所以他能体恤我们。这个我们很能够感觉，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要照着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服侍我们的，来服侍我们带我们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容易啊。我有时候碰见一些弟兄，年长弟兄啊，起先我对他们为人我不领会，他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到后来我懂了，他们懂属灵原则，他们对我的服侍啊，是照着麦基洗德的那个原则啊，没有家谱告诉我们说他没有传统，没有家庭的传统。今天很多人一讲到家谱哈、哇，这个不得了啊，很、请原谅我这样讲，今天很多聚会有多年的历史，他们就啊，我们的家谱是什么？弟兄姊妹，麦基洗德没有家谱，他没有这个人间的传统。他说呢，他没有生之死，也没有命之终，就告诉我们，在他里面的生命的境界是没有穷尽的。啊，你摸到这个哈、哇，你就发现基督的广大无边呐、好，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觉得这个圣经听他讲完了以后，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讲了。不，如果主还没有回来，绝对在基督里有新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而且这成为我们的经历啊。不然的话，你想想看，我们基督徒如果小时候就生在基督徒家庭，一辈子都活在这个范围里面，不是很狭窄吗？一点都不狭窄啊，弟兄姊妹，你虽然认识就是这么几个人，但是你里面的对主的经历啊，你发现主真是广大无边啊。我自己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主啊，我40年跟在主面前学习服侍你，我好像还连开学典礼我都还没有过完，你怎么这么丰富，这么大啊，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再看呢，他讲到哈、他说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做祭司。他不是照着学这个律法的条例啊，肉身血统的条例，就告诉我们说他带来的这个，如果你有问题去找旧约时代大祭司，他就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讲给你听，你回去守住。但是你今天有问题到主耶稣跟前来，主耶稣怎么服侍你呢？他就把这无穷生命的大能赏赐给你。这个何等奇妙啊，这个大能啊，是生命的活泉，到最后变成生命的河啊。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知道后面他讲到他那个宝座中，圣殿宝座中流出来的那个水啊，先是到怀子谷，然后到膝，然后到腰，到最后他不能够扶啊，过去了就被他这个扶着走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给我们的大能。我听过一个姊妹，她讲哈、她在教会服侍儿童聚会，啊，结果有一次她生病，病得很厉害，喉咙整个没有声音了，啊，但是找别人代替，所有的可以代替人都不在，她没办法，只好去服侍了。她说：“主啊，这是你的事情，我没办法了，我到那里我没有声音就没声音吧。”就很奇妙哈、她去。到了聚会的里面，他可以说话祷告，一切都没有事，聚完会了出来声音又没有了，主说你休息。弟兄姊妹，这叫做无穷生命的大能。主耶稣是照这个条例来服侍你和我，他不是单圣经啊，告诉你要守。如果他向你说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立刻摸到那个能力。这个是主耶稣做大祭司，你要思想，你我思想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真是欢喜快乐啊！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的主，所以他说这样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啊！你不论有什么事情，对你都是合适的。我想为着时间缘故，我要快快的啊提一下哈、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五个点哈、我们看见主耶稣进入真帐幕。好，在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第六节哈、 我不去把经文都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找啊。主耶稣他做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哈，那么他现在他穿上了人性，又是神性，今天在天上来服侍我们，来治理我们。而且他今天在天上呢，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坐下就告诉我们说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全成功了啊，他已经完成了，他在天的警戒里面来服侍，告诉我们说他带给我们的救赎还有他带给我们的拯救啊，里面都带着属天的性质和能力啊。每一次我们碰见的时候，你我里面就多一点天的性质，我们你我里面呢啊，我们就更多有属天的这个经历和表现。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呢，这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主得着了尊贵和荣耀，被高举。第二个哈，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过了仇敌，这个背叛的撒旦所带来一切的拦阻、攻击和破坏，主耶稣等着他做脚凳啊。但是他要进执事啊，他说在第八章的第二节啊，我们看见他要进到至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大祭司。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真哈，它的对面不是假。比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不是说地上这些葡萄树都是假葡萄树，他说这是真葡萄树，就是那个实体。今天地上所有的葡萄树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那个实体是在基督里，那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边讲到真帐幕，所以摩西所搭的那个帐幕不是假帐幕哈，那个是影子，那个是属地的物质，一个预表。那个实体就是真帐幕，那个真帐幕是指着今天蒙救赎的教会。但是教会里面真的实际性质有多少，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啊，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把教会聚成了，有多少那个真的性质，这个很重要。你知道教会历史中啊仁义进来的很多，传统进来的很多啊，所以呢教会走样了，失真了，并不是说那是假的教会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我持守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聚会呢？我们为什么要持守这样的生活呢？弟兄姊妹，这跟这个真帐幕有关系啊。我想我只简单的提一下啊，若是我们明白了这个，你我今天所有用的力气要摆在这个点上面啊，你花在别的事情上面可能啊都徒然了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啊，他讲到这些所有的事物都是天上摩西啊那个帐幕，还有他里面的亚伦侍奉，都是天上事物的影子而已。今天呢，主耶稣在你我身上带领我们，他进大祭司的职分带给我们的是属灵的实际，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我我们回想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哈，我真是俯伏敬拜我们的主，这样的服侍我们。这一个真帐幕啊，他讲到我们人不应该用人的方法或热心或者聪明智慧去为主建造教会啊，他说这个不是人手能知的，这是主自己知达的。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顺服主，忠于主给我们的教导和托付。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学习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要为着主的见证做守门的人。我们要忠心。我们快快的下面一个点，讲到主耶稣啊为我们成了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宗保。 有人讲啊，在圣经中啊，充满了神对人的应许。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查过圣经中有多少应许是给我们的？我在青年时期啊，买了一本书，叫做《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那本书是一个美国很爱主的弟兄，他去查考出来，大概7000多个。但后来有人讲啊，他们再去查考，圣经里面给人的应许大概有32000个。你经历了几条呢？哈，如果你经历的不够啊，你将来到主面前就不丰富，对不对？哈，有的人呢对主没什么心愿，我今天只要得一个应许，就是将来得永生就好了，其他的无所谓。啊，这个是啊，我们不认识主。啊，如果你要得着这些应许，你怎么得着呢？谁担保你得着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这个值，他做保证。啊，你如果到主耶稣跟前，这个应许就是真的。啊，所以保罗也讲到这个话，父神一切的应许啊，在基督里都是什么？都是是的，阿们。弟兄姊妹们，所以他们有经历啊，啊，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啊，主耶稣立的这个约，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应许啊，要靠人守律法来得着，对不对？但到了新约就不再是这样了。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而且他立约啊，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么今天到新约时代，神向我们怎么守这个约呢？是他儿子为我们做保证，啊，做中保。人不可能遵行律法，律法加在人身上，只有显明我们的软弱，而且定我们的罪。但是呢，新约来到的时候，就把这些都除去了。主耶稣来哈，他就把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借着他做我们的生命，活出这个约的实际来。好，所以我们看见，而且这个新约很有意思，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人要留遗嘱啊，都是等到这个死了以后，留遗那个立遗嘱的人死了以后，这个遗嘱才生效。这个新约啊，他就比作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主耶稣的遗嘱。主耶稣死了没有呢？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死了，所以这个遗嘱就生效了。啊，他现在复活了，在这个里面呢，所有这遗嘱里面新约的内容，在你我身上都实现了。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读那一段不太懂哈，啊，但是你若是真正去追究啊，就告诉我们说，这新约，这就是为什么新约比旧约要美啊。旧约你还要去努力，新约已经生效了，好，已经变成你可以经历的实际了。好，那么这个新约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它是里面的，不再是人告诉你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他说，神把他的约写在我们心板上，借着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性情。所以很多有弟兄们侍奉主的仆人们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我原来做人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基督生命的感觉。我们现在要学习啊，顺服那个基督生命的感觉来做人。啊，你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你就活在新约里面。你什么时候离开了新这个生命的感觉，去讲理由，啊，去讲字句，去讲外面的规条，弟兄姊妹，你立刻落进旧约的里面。啊，这都是我们常常挣扎的，是不是？我们失败软弱的原因。啊，那么这一个新约哈，啊，是里面的约，告诉我们说它是直接的。啊，以前需要人在外面教导我们，现在呢，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直接的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要稍微平衡一点啊，基督徒不能因为这个样子我就单独的做基督徒。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弟兄姊妹是我的平衡和帮助， 啊，因为它里面有基督，我里面的基督可能还不够老练，我要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和平衡。那么主耶稣啊，他成了这新约的中保，是借着更美的血，就是主他自己的血啊。我们的亚伯的血啊，他到了地里面就控告他的兄弟，喊冤，对不对？他说我的哥哥杀了我。主耶稣的血是到父神面前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我的血流出来了啊，这是更美的血啊，他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担保。所以我们犯错犯罪啊，我们要学会取用主的血，取用主的血啊，我们不要轻看主的血啊。我们取用主的血，第一个，我们相信神赦免了，神一见到这个血就赦免，而且神赦免了以后怎样呢？他就忘记了，他说神就不纪念，这什么意思？他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用很恭敬的态度来说啊，神有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呢？有一个主日学老师问他班上的孩子们，神有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大家都答神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一个孩子举手说有一件做不到，他说他这个老师觉得奇怪，这个孩子怎么叛变了？他说你说神什么事做不到？他说他在主耶稣的血底下就想不起我犯了什么罪。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这讲到主耶稣血的功效，这奇妙啊。我们人呢常常赦免呢忘不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人间的冤冤相报啊，这个结解不开啊，因为我忘不掉，神再也想不起来。那我们要怎么认罪呢？要一样一样清楚确定的认，不能笼统的认。我今天得罪什么人，我就要把这得罪的事情认，而且对那个人我要去道歉。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经历主的血。如果我们笼统的主的血在我们身上，你不会有特殊深刻的经历。主耶稣的血何等的宝贵，然后圣灵叫我们啊，这个是在第十五章，不，第十章第十五节开始啊，就讲到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做见证。
弟兄，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
好。
假如我得罪一个人，我想向他道歉，我向他认罪，他死了走了，那我这个那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向主认罪就可以？
对，向主认罪
就可以了。好，谢谢。
好，我们讲到在经历主的血的一面哈，主做我们中保啊，还有就是圣灵的工作。第十五节啊，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啊，讲到这个新约。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就是见证基督啊。第二个哈，圣灵来到我们里面呢，把神的话解开。成为我们里面的经历亮光和实际。第三个啊，圣灵在我们身上也常常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过的话啊，这个是主耶稣做中保啊，在立新约我们的对主的经历。最后我要快快的讲啊，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到第十三章啊，提到两件很重要事情，就是主的血为我们开通了又新又活的路啊，这是第十章的话，进入至圣所。第九章讲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物件啊，这都讲到今天神的儿女和教会的经历。因为神呢，他拯救我们，希望我们跟他之间呢有最亲密的关系，他不要他的儿女跟他是疏远的。好，所以啊，他要我们活在他自己的面同在的里面，活在他的面光中。 我们知道从亚当失败了以后啊，神一直等候这个日子他能够回到人中间。在伊甸园里面呢，亚当和夏娃没有堕落之前呢，神随时要跟人讲话都可以的。但是你看，等到他们一背叛了神呢，神再去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藏起来了。所以神一直等人呢。今天你看啊，神要帮助人，神要向人这个显现呢，神找不到。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他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哈的经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试验。我们今天在外面活的哈，活出基督或者活不出基督啊，就表明我们是不是住在至圣所里面。如果我们是住在外面外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被环境拉着走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至圣所里面有几样事情，我快快的提啊。第一个是讲到金香炉啊，这个金香炉是指着众圣徒的祷告啊，是讲到教会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不要轻看教会的祷告。若是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哈，主就在我们中间；而且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就在他们中间啊，通行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哈，我们个人的祷告，有人讲那是同香炉啊，但是我们如果聚在一起啊，来到神的宝座跟前，那个是金香炉的祷告，那进入至圣所。好，第二个哈，他讲到有约柜，有见证的柜哈，在这个见证的柜里面有几样物件，哈，有至少五样事情。第一个哈，他说是有盛玛拿的金冠。这个玛拿啊，就直接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也唯有这个粮食哈，玛拿才能给人力量啊，在旷野行走。我们知道，今天在肉身中，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就像一个旷野一样，你要能够行走的属天呢，必须要得到属天的粮食。好，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光靠听到主日来听到哈，或者读经聚会听别人讲，弟兄姊妹，这都是陈设饼。陈设饼是吸引我们去追求玛拿的，但是不能代替玛拿啊，你必须要自己到主面前祷告读圣经呢，主直接向你说话啊，不是要你去解经。我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也花很多时间读圣经，但读什么？读知识，读资料，花很多时间，没有吃到玛拿，一点用都没有。啊，什么是玛拿呢？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你不懂它，但是你吃到它里面的这个营养、脂分，啊，所以每天生活中啊，你有没有主有没有给你玛拿呢？今天你读圣经有没有一句话很摸着你，叫你深深的有印象呢？啊，你到读经聚会来，不是要去每个人都来解一道圣经，那个聚会一点供应都没有。真正的读经聚会是弟兄姊妹都把自己拾取的玛拿拿出来给弟兄姊妹，那供应人呐，那读经聚会就好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哈，啊，是今天神儿女们，你必须要进到至圣所，你才有这种经历的。而至圣所是每一个一蒙恩得救的人就进去的，啊，因为我们一得救就到了世人座前。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啊是来到世人座前，就是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哈。好，啊，我要快快的讲。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哈，他说亚伦发过芽的杖，这告诉我们说，那个 复活生命才带来属天的权柄。这个生命这个杖啊，经过一夜摆在神的面前啊，是受过审判的啊。这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他受过十字架的苦难的洗礼啊，他复活了，在这个复活的生命警戒里面才带着真正的属灵的权柄啊。第三个他说有两个约版啊，就讲到神的性情，这个律法讲到神的性情。第四个讲到有这个施恩座，刚才我们讲到施恩座是一块金板啊，施恩座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挽回祭，就在这里啊，是我们所有的亏欠主耶稣都为我们付了，所以你就放心了，你真的到施恩座前呢，里面就没有定罪，没有控告，没有自责，里面安息，神圣的平安。第五个啊，有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上面有神的荣光啊，这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我们才看见神的生命的荣耀啊，你就看见基督的美丽啊，显在生命的他的生命的彰显。好，唯有进入至圣所啊，我们才可能出到营外去为主受苦。好，如果我们没有至圣所的经历和属天的交通啊，我们不可能为主受苦的，我们也不愿意为主受苦。所以到了十三章最后他就说，我们既然呢有这样的一位啊主哈，我们就当就着他也出到营外，我们进入幔内呢，我们就就着他出到营外，好，与他一同忍受。这个营是指着犹太人啊，把神圣的启示变成了属地的宗教所的。今天呢，我们在一起聚会啊，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这个基督教。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神的家啊，所以你就要忍受今天那些用宗教眼光来批判或者来看待我们啊，我们要忍受基督的苦楚。我想我简单的把希伯来书啊和大家这一点点的分享，我相信主能够把更丰富的赐给我们在交通的里面。